的，为什么是绝对？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人的律，跟他们没关系。那我们的弟兄特别讲到，神的国度是以色列人为主的国度，以色列国的国度的复兴就是神国的复兴，但神国的复兴是先由基督他来传讲，然后透过圣灵降临，然后透过这些犹太人的使徒们以亚威的律法为中心来向外邦地的这一些人，包括了犹太人，先是犹太人。为什么先是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是神跟他们有立约的，是以神的律例典章为主的这些选民。后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一个野种，那野种它是接枝下来，它不是本来的种子。他蒙恩典是神格外的恩典，他蒙恩是以色列人为治理的一个国度。刚才我们弟兄特别讲到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很多人都是以为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平等，都是弟兄，结果就用这个角度来讲。可是他特别有讲到，那是在罪里面得释放属灵的，那是属灵的平等，那当然是没有分种族、性别或是阶级。但是一归入基督以后呢，成为一体以后呢，那在实际上的治理运作怎么办？圣经上保罗他特别讲到，父亲跟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奴仆跟主人之间，在实际治理上他不是平等。那么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呢，在治理上是平等的吗？我曾经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没有发表，但是那里很清楚的是，以色列人他是做长子，如果他们遵循神的律例典章，他在万民当中里面是做祭司的国度，是做长子。这种应许不是给我们外邦人，是给犹太人。我们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就以为说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不在乎犹太人跟外邦人，大家一律平等。如果这样的话，那以犹太人为主的这个律法，它在实施上里面来讲，无论是先知书里面也好，或是耶稣基督也好，他特别来强调外邦人都要来归以色列人，做以色列人的仆役，以色列人是做他们的祭司。你看以赛亚书可以了解到，他是在强调这种以色列人的律法为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国度的领导。我所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第61章，同样都是耶稣基督他在讲到七年的福音的时候，同样的在那一章的里面，他在讲到第四节一直到讲到第七节，这里面就很清楚的分别这些外邦人他们要起来，要来牧放以色列人他们的羊群，外邦人要做以色列人耕种，要来做修理葡萄园，而以色列人倒要称为亚威的祭司，人必称以色列人为我们神的仆役，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必要吃用列国的财物，因而他们的荣耀自夸。这点的话，我们一般人我们都把它连理解，但是我们圣经上很清楚， 耶稣所讲的福音不会跟这个脱节。所以我们今天对所谓的福音的了解，我们说实在很肤浅，因为我们没有以律法为中心的这个吸引人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对25章一定要透彻的去了解，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耶稣所传讲的神国福音到底是根据什么讲的。大概我第一个回应在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一点我想说的就是，从这里神的这种律法规定来看，它有体现出神他对于这个人他所救赎的这一切人的这种爱在当中。那这样的一种疼爱关怀或者看顾，它是包含的那一些在弱势里面的人。我讲的就是第一点，就是他要从几个方面可以来看，就是说也包含了对于土地的这种，我们讲也是一种看顾，这就体现在说对于土地的这种固定的时间，他每安息年就要来休息，这个也是对于地的一种看顾。那对于人，尤其是那些贫穷的，那些做奴仆的雇工人，第六节他们就可以得到原先他们无法得到的这些恩典，也就是那些地里自出的这些土产，并且也包含了地上的走兽，第七节，牲畜跟走兽。所以这样律法体现了神对他所造的万有的一种心意。我们从这当中知道神对于他所造的一切他带有这种看顾关怀，简单说也是一种爱。那有用透过律法的这种颁布教导，也要求这一些这所有能够得到这个律法的这以色列人，他们就要去按照神的这种关爱，按照神的这种心意，去同样的去照顾其他的这些需要得到关爱的这些对象，包含土地，包含奴仆，包含雇工人，包含牲畜走兽等等的。那这个也体现出就是相当于，我个人认为相当于就是说新约说主耶稣教导因为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天父是完全的，是有这一种的含义在当中。那再来就是刚刚主讲者也谈到了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外邦人他也要遵行这个律例这样一个角度，也就是对于就算是外邦人他来购买了这个以色列人作为奴隶，那也必须要按照这边的七年的这种规定来，在定期要来释放这个奴隶，并且以色列人他拥有一个优先在未到七年之前就可以被买赎的这种权利。那在这个部分也是表现出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他们本族的亲族致敬的这些弟兄，如果看到他的这个亲属里头有人被卖了，这个成为了外邦人的奴隶，那 他这些弟兄没有被卖的这些人，他就要去设法帮他来出代价赎回。那这样子，这也是表现出，就是说，你看到你的这些亲属被就遇到了这种灾，相当于就是可以讲是一种苦难灾祸吧，你就应该要尽快的去挺身而出。而弟兄也谈到，就是说要牺牲自己，要付出代价，而付出的这种代价，事实上确实付出代价的人在这个表面上，在这个物质上等等，他是损失，他并没有得到在这种看得见的这一种这种补偿或者好处，因为被买赎回来的这个弟兄也不会成为他的奴隶，因此他付出从人的眼中看来似乎就是一种白白的付出。但是经文特别在体现这一点上头，我觉得它是跟我们新约所教导的内容是吻合的，也就是那真正的这种爱人如己的这种观念在这边就完全的体现出来，并且律法当中特别是这样来要求。因此我们素来也一直强调，许多人认为这个律法是严厉的、残酷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如果用这里律法的规定来看，那种说法是完全污蔑了律法的本意。这是我们不断的在强调的，因为律法当中不断的在体现出神对人的爱，并且也要人去效法神的爱，去爱他的邻舍，爱他的弟兄。那外邦人也要同归于尽，也必须要来效法，也必须要来遵从这样的律法。他并不能去逃脱，外邦人并不能说在昔年就不释放啊，就算是没有人买赎那个以色列人，但是到了昔年也必须要来释放，也没有理由说用外邦人自己的想法说买了奴隶就永远归他。但是当然许多外邦人在比如说以当时罗马那种环境或者更早的这种环境，他们的奴隶都是终身为奴的，那这样子这种人的律法他就当中并没有办法去体现神的这种爱，对人的这种释放。因此我们阅读神的律法就越清楚了解到，神尽管他允许这种奴隶的存在，但是在这当中绝对不是一种残酷严苛的这种角度来对待这些奴隶。我的见证到此，愿荣耀归给神。
对于跟海丽，你们对这一章有没有什么其他疑问没有？
那头一点他说没有要问的，头一点他私底下他也问一个啊，说这个以色列人的七年跟我们听过的那个千禧年有何不同呢？他所谓的千禧年是公元2000年的呢？
那个时候不是说千禧年，
那个完全没有关系。所谓的千禧年这种讲法是在启示录里面有出现，不过那个是我们中午的翻译法，中午翻译里面那里完全没有西这个字的意义，那个西是人中那个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原来只是一个千年而已。 所以它跟七年这个字完全没有任何的相关联。而后来以后我们所说的千禧年是用公元，他们认为耶稣的诞生是公元的第一年开始，然后算了一千年，叫做千禧，第一个千禧年，第二个千禧年，他们是用这样的算法。这个是以后的外邦人他们的一种算法，它跟圣经完全都没有关系的。我们要了解西年的比较可靠的，大概是以色列人他们被被掳归回之后，在尼希米记那里有谈到他们开始要来遵守西年跟安息年的律法，所以由那里我们可以知道安息年的算法跟西年的算法，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延续下来，一直到现在每五十年一个西年，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都还是延续的这个算法。那我们说公元两千年跟西年他们是相差不，我忘了相差多少年哈，他们之间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因为我补充两个点了哈，在第二十五到第十节的这句话，这个经文比较独特的，独特在哪里？他在美国在1776年的时候，他们自行宣告他们美国独立，他们的独立的时候他们铸造了一个钟，叫做自由钟，这个自由钟里面他们刻上了一个经文，就是刻上了第十节的这一段的经文，西年要宣告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他认为那一年他们就是像当时的美洲十三个，美国的十三个州宣告自由，脱离英国的帝国的统治，他们宣告了这个，那么透过这个宣告，他们就把这个钟敲响了，就等同是这个角声的宣告一样。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一个字这一节？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都是认为自己是承受神的恩典的人，他们认为就应该来回报于神，但实际上他们在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以及对神律法的一个真正的认识上都是完全偏离的。美国人自己宣告自由，他们向英国人争取他们的自由，他们认为就是神向美国人宣告新年，让他们得以自由的那一年。但是当他们美国得到经过独立战争完之后，他们开始占领整个美国现在的土地，由十三州到现在的五十州，他不断的去侵略当时的西班牙人的土地，当时的加拿大人的土地，当时的印度安人的土地，他们去侵占别的土地，成为他们自己的土地。如果由这个经文来对照他们美国人他们自己的行为，你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自己自打嘴巴的，他们是完完全全羞辱神的律法的。所以那个自由钟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耻的一个见证。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刚才我漏讲了，真正的西年的意义实际上在律法里，在先知书里面，什么叫做买地而能够赎回的意义，在耶利米书第32章这段的经文，大家有空可以仔细回去再详细的来查读。耶利米书那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接近快要被当时的巴比伦把他们灭亡， 国势正衰落的时候，竟然他叔叔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堂兄弟，要求他赎回他已经被人家他卖出去的土地。耶利米就回到他的家乡，照着神给他的启示，他花了17个舍克勒的银子赎回他堂兄弟的土地。之后他就开始来跟向神祷告，神也回应耶利米的祷告。整个耶利米书的32章，他就透过神真正来跟我们谈到什么叫做赎买弟兄土地的真正的含义在哪里。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再详细的来查考。
感谢神，我对今天义兴兄所说的这个
立位记25章啊，我也来说几句感谢的话。
25章，
刚才义兴兄他是按照的这个特别强调的用语来分段
啊，那我把它是以这个土地为主，跟讲述跟人有关的，我是比较简单把它啊划分为说两个大段落。那在第一大段落，它是
谈到了34节，这都是跟土地有关的。那35节以后到最后的这个55节，就是关于人的。7年，他用他首先来谈到说，这是亚威在西乃山对摩西的一个晓谕。
那这边特别谈到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必要向亚威来守安息。这是一个很独特很重要的一个命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得到神所应许之地，
他们历经了40年旷野
的这一种漂流，不断的接受神的考验，那当中他们也不断的来试探神，以至于
那些满20岁出埃及的那些男丁都在
旷野上倒闭死了。这一些新生的一代在约书亚的带领底下，也在祭司本着神的命令啊，他们按照神所定规的行伍征战，把地给攻占下来。所以神在这边特别的谈到地要向亚威来守安息。前半段他是以地为主，神把地来赐给雅各的子孙，按着他们支派的人数、信心的大小，他们人多、信心大、攻占多，他们所牵得的这个土地就多啊。这是在约书亚记里头就已经特别的来谈到。那他的一个基础是有6年的工作，第7年地他要守安息。所以这我们都清楚。那再以这个为基础来计算，也就是说每个7年重复的7次，那在第7个7年的7月10日的，也就是赎罪日，要大声吹号来宣告啊，也就是说神的7年的来到。神的7年，
当我们中文的意思啦，是把它这个喜啦，带有一种说是和平、喜乐啊。那刚才义兴兄也有特别的谈到，
这是一个吹角，是一个吹角年啊。他强调是吹出大声的一种宣告。50年，如果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讲，那大概人以平均70来算的话，那50经历了50，也迈入了这个老年。
神
给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七年，至少在一个人一生当中他能够遇见一次，七年所要接触出神他的兼爱他的信实。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地的一个主宰权啊，他就是属乎是神的。所以关于地的这一些命令，我们也可以把它啊视为这是神的一个土地政策。土地既然是神所赐，是神赏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承继地业上，按着各支派啊神的命令，他们去得到了这些地，他们就照着神的律法来使用这一个地。地它可以来承载人，供给人不论是蓄养化啊养殖耕种栽种果树，它可以提供这一些农产让人来养生。所以在这关于以土地为主的，他就强调出神他是创造救赎主，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们不再受法老王的辖制，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业上，他们可以秉持着神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去生活，神也给他们命令，也给他们应许。但是人在这个地图上呢，如果不竟然是照着神所说的那样去行，或者说神有考验给他们，那他们在其中发生了这一些问题呢，他所要强调的一个原则就是按照七年的年数啊去做这种土地的一个价值，不管说房屋也好啊，或者说土地可耕种的这些土地也好，是按照距离七年的年数的多寡来算出它的价值。那这种买卖呢，在这张里头它已经定出来，地不可以有卖啊，它只不过买的是一个有限期间的使用权。那神给以色列人能够让他们自己去算啊，所以这里有特别的谈到说他们要为自己来算这个七年。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跟二十三章的这个算五旬节啊，它其实是一个很相称而且是很类似的。在二十三章神把欢乐的节期来给他们啊，他们为自己来算出这个五旬节，要献这个新数据给亚威。那在这边呢，神又给他们更广阔的一个恩典，当人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买卖的时候，神就定出神的一个土地的运作规则来。所以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他们不能够彼此亏负，按照价值买方也好卖方也好都不能够彼此亏负。那由地所延伸的这个房屋来讲啊，那房屋他就把它分为一般的以色列人跟祭司对于房屋买卖赎回啊，他又把它分出来。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诚如啊刚才传道也有谈到，神对以色列人或者说对外邦人在管理的层次上啊，他是有分等级之别的。所以在这个房屋的赎回上，或者说啊，对利未人他们的土地的一个啊，能不能够买卖啊，他就有特别的一个规定。利未人他们的房屋的买卖啊，他可以去买卖，也可以啊，不受一年之内要赎回的这一个规定。但是成交给他们作为放牧，作为生活一些必要的那一些地，他 们是不能够买卖的。那再来，他还是关乎到跟人有关的。
一个以色列人如果渐渐穷乏，那刚才有谈到说
这个借贷的问题，
如果从二十五章他
是由土地来延伸，他先谈到弟兄渐渐的穷乏，他第一个步骤是谈到说他的卖地，因为以色列的各个支派他们都有神给他们因着抽签而分派的这一些宗族，各宗各族的这个地，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产业，变穷了，神容许他们把地业卖了几分，但是又有规定到说能够为他买赎回来的这一些近亲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先有这样的一个近亲买赎的一个规定，然后他紧接着再来谈到借贷所以如果我们顺着文义，一个人穷了并不是说他自己不去解决不去想办法，而就是用跳接式的缺就来借如果我们以二十五章他编排的一个用意来看的话他有四次谈到人渐渐穷乏，他第一他是在二十五节先谈到处理地，那地处理之后他再来谈到说渐渐穷乏，那弟兄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那这个住的意思呢是说他跟你在一起生活，但是这里特别的谈到说要像外人跟寄居的一样这句话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强调，一个卖地而没有人买赎为他买赎，那他的一个穷乏他需要去借贷，那能够在弟兄当中帮补他的，当然借给他不管说是银钱也好或者粮食也好，这边所强调的是不要取利不要多要但是他在这里他特别的谈到说对待他就像外人跟寄居的一样，我们是不晓得说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去对待寄居跟外人，但是如果说以利未记成书的那一个时候他就这样强调，那在亲近远书上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去了解到说这个人借贷人跟愿意借贷他的人的一个对接上应该还是有些许的一个差别。那他再来他谈到了这个弟兄更进一步的那一种穷乏，把自己给卖了，那这种卖如果我们参照出埃及记二十一章那边特别的谈到说希伯来人买希伯来人为奴，他是以六年的服侍为限，第七年就要释放他自由，但是这边他是用七七四十九第五十这个七年就无条件的来释放他一切的这一些借贷也好或者买卖也好就要回归到原初让人的这一种手中，所以在这里它是一种神的恩典更加的给以色列人，当人在短时间那一种六年之内的卖身为奴还不能够去解决的时候他按着七年二十五章所说的距离七年的这种年数价值把自己卖给了属于自己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卖身为奴里头是特别的来强调说要敬畏亚威，那亚威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救赎出来的，亚威是他们的神，不能够严严的来辖制他对待他要像是雇工人像寄居的这个雇工人，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
神的这个恩典。那对于
买卖仆婢呢，他特别的谈到是说，从
外邦人从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寄居的外邦人当中去挑选去买那以色列人都是神的奴仆，他们不能够永做人的这个奴仆。在这边他是先说卖给同族的人。那四十七节以后又谈到一个相反的状况，反而这些客居寄居的外邦人，他们渐渐的富有强盛，
反而是当地有一些以色列人是更穷乏，更穷乏，逼不得已他要卖身给这个外邦人
当奴仆的时候，那他在这边他也有谈到说，这个他的近亲亲族要把他买赎回来。那如果没有人帮他买赎，那他就要靠着他的自己的力量能够买赎自己，就不要等到最后的这个七年到才被释放。这里是先强调这个。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等到七年宣告自由那一年的话，那外邦人虽然买以色列人当奴仆也要无条件的让他回归到自己的地业。那这里他又再一次的来强调说，他的买主也就是这个外邦人要跟他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远远的辖制他。所以这里就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地位，虽然他们卖身为奴，不管是卖给同族人或者异族人来讲，买主都不能够远远的来这个辖管他。那这个远远这个字呢最早是出现在出埃及记一章那边有特别的来谈到说，
这一些埃及人他们严严的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呢，他的用字来讲，也就是
特别的让以色列人有自己的土地了，他们要好好的去感拜神的恩典，不叫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家做奴仆。但是他们今天成为有土地的一个宗族，
他们也不要成为像法老那样，
而更重要的，他们彼此同族之间的对待，或者对待寄居外人，这都有神的一个律例典章给他们遵守。所以就这个安息年在扩充的七七四十九年之后的第五十年的一个吹角的年，也就是宣告自由的年，这是神的一个恩典，让人的一生当中，就算他再怎样的破败，他的产业从他的手中被卖出去，那他自己
在他一生当中没办法去买赎，他也没有这个近亲宗族来为他买赎的时候，最早他能够为自己来算来盼望，也就是神所宣告的那一个第五十年释放自由的这个年来到，那他们就能够以前所处理他们手的这一些地业又能够回到他的手中，那就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他们又有地又有神先前所赏赐给他们的地，这样他们就不会至少在五十年的一个转回当中有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开始。这也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会说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穷则越穷，富则越富他是如果真的来照着神的这个恩典，神的律例典章来写，
那这是一个何等完善公义啊，就是何等能够让人家羡慕的一个世代。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有特别来引用圣经的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啊，他就是要来宣告这个神喜悦人啊，释放人，使人自由的这一种好信息。那我们今天啊，在这样的安息圣日里头，我们再次来宣读到神对于土地为主的这一个法令，以及人活在地中啊，当如何来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来过活，来善待人啊，对自己的这一些亲族的伸出啊这种买回，虽然自己有损失啊，但是愿意为弟兄来买赎，那这样的一种啊层层节制下来，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福音的本意是什么。那我们对照我们反观今天，穷人之所以穷，端乎于啊没有自己的一个土地，为了一个居住权，为了一个能够生活的这个小小空间，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在这样的一个辖制当中。而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没有像25章所说的这个能够啊去等待盼望能够有一个产业给我们的那种机会。所以我们呢真的是感谢神，我们今生的这种啊属世的这个产业是这样，但是至少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永不衰残产业的这种盼望。那神他透过他的选民，透过他在万国当中所分别为圣的那一个地给以色列人，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活在其中，去彰显出神的这种荣耀跟他的公义和兼爱来。那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这样，那真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名能够在他所创建的这个大地上被传扬开来，外邦人也会羡慕，也会因此而被吸引。那神的这个知识就要如羊水啊，充满着大地。那我们也仍然是白道的啊，向神恳求，神能够让他的选民啊，能够快快的归回，快快的向圣经当中对于神所拣选的以色列这等的长子，他们能够啊恢复到神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荣啊。这是啊我读天啊今天啊所感受跟大家分享。阿门。